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就一个所谓资讯时代的这个资讯焦虑这个角度，给各位谈到这个谈这个链觉的问题啊。我们在佛法里头讲这个链，其实指的是指我们记忆里头的东西，我们脑子里头不断的储存很多的记忆体，这些记的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觉性去整理它，那么这一个这些装进来的这些资讯啊，它有可能把我们啊牵动，扰乱了我们的心，它会扰乱我们的。所以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说这个资讯哈，那么对我们现代人的影响，资讯对儿童哈未来发展上的一些困难，甚至于提到了一种人格，我们现在叫的虚拟的人格特质。其实这个问题是新的世代的问题，也就是说啊，如果你家里你自己有小孩子，现在是念国民小学到国中的，那当然你一定会很清楚地面对这个问题的困难跟窘境，因为他装了太多啊他不必要装的东西，他装了太多虚拟的东西，他装了那些过度负荷的东西，所以他会使一个人啊他整个的一个心灵上失掉了一些平衡。所以这个公元2000年开始的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的教育或者是这个学校的教育，都必须去同时去兼注以下这几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呢，是要重视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接收很多的资讯到我们的脑子里头来，如果我的生活家庭生活，包括从做家事啊，带着一起做家事应对进退的事情，甚至于带着小孩自己的办公室工作的场所去看父母亲是多么认真的在做工作，你越给小孩子参与一些现实生活经验的东西，他将来在处理复杂的这种资讯上，他的归类跟他的分别这些东西的轻重缓急呢，他就会处理得更好。你不可能叫你的小孩子啊，年轻的一代不去处理这些资讯，你也不可能说你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不去接受这些资讯，你一定要。但是对大人来讲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去很现实，对你的现实生活经验里头你一定要加强。人越能够胜任他的工作，认真的工作，越能够安排一些他应该有的啊作息运动，这些现实生活的东西安排的越好，那么这些纷扰的资讯对他呢，他自然而然就产生一些澄清的作用，他才不至于一直啊掉在一个啊他这个虚拟的东西他自己走不出来。第二个呢，他必须啊在这个2000年的这个新的教育里头啊，父母亲或者是老师乃至于成人他自己，他必须要考虑一个，就是我能够厘清这些资讯，也就是说资讯本身只是片片段段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啊有结构式的一个很有结构的知识。既然它不是一个知识，那么它就会构成扰乱我们的东西。如果它构成一个有系统的有结构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有建设性的东西。那么这样说来的话，你只有越多的线索，就像那个叶子的叶脉啊，你有越多的线索出去，它才能够抓住更多的东西，使它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讯息。如果说通通都没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出去的深的这个叶脉出去的时候，那叶肉都抓不住了，那你资讯越多，你就必须要有更系统的东西。那这些所谓系统的东西呢，是要靠着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去进修才办得到，越能够进修一些具体的东西啊，具体的能力啊，越能够进修一些我们生活中杂杂实实的能力，那我们就越能够分清楚说某些东西是我要的，某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啊，某些东西可以建构成我丰富的知识的一部分。我们在哲学思考里有谈到知识论哈，它是这样子来叙述，来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他把知识这个东西哈，那么他称它叫做一个 body 啊，那这个 body 呢啊，它我们称它叫 the body of knowledge， 就是一个 body， 这一定是构成一个很具体的啊，可以有结构性的东西，我们称它说它是一个 the body of knowledge。 那你现在呢听了这么多世世散散的东西，没有一个具体的啊一个思维的路线，可是这个思维的路线必须你去学习才可能的啊，没有去学习一些具体的东西，它不会构成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人要学习有比较多的主动性，但是主动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教育里头，每一次我在谈教育的课题的时候，我都会跟父母亲谈这问题。你如果让你的小孩子啊，在他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开始尝试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你不是把它剁断，你不是把它阻塞掉，而你是跟他，你不要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不好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孩子玩电玩，玩 game， 大概所有的父母亲你去调查，100%认为玩电脑、玩电玩是不好的。但如果你问他说，电玩里头究竟有没有一点好处？大概有90%以上的人认为毫无好处，因为他对成绩也没有帮助，对他的身体也没有帮助，我看对他脑力也没有什么帮助。我认为不见得，哪一个电脑学得好的人不从电玩那个地方开始玩起的？那电脑本身有这个 game 可以玩的时候，他本身小孩子在玩这个 game 的时候也有一部分的反应。我前几天呢，我看了一本詹宏志先生写的一本书，他怎么跟我，他在书里头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小孩子他玩 game 玩什么？玩三国演义。他说玩三国演义玩完了以后，他跟我讲说，奇怪，我这么玩下去以后越玩哈，到最后总是输掉。他跟他小孩子讲说，因为三国演义里头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啊，他说那什么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他说那就是你的事情啊，你要去找他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啊。电脑里头是如此，其实那本原来三国演义里头的那些书里头也是如此啊。结果讲完了以后没多久，结果发现他的小孩子开始在翻三国演义的书了啊，在读三国演义了。他跟我讲，他在里头他这么讲，他说其实一个东西并不是绝对都是消极性的，你如果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应用这个东西当跳板，你可以引导他去接受某一个新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新的世纪的生活里头，主动性这件事情，他就是我有比较多的兴趣，兴趣本身产生了主动性，有一个积极的兴趣产生了我的主动性。什么是兴趣？我喜欢找贝壳，我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的台湾的石头，我想去了解一下阳明山整个一个石头的状况是什么，那是主动性。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跟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到山上，到阳明山去玩， 那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一直走，我们跟他讲说，哎，我们一路沿路走，沿路捡石头，我们看看一直捡上去最后石头变成什么。那这个小孩子起先看到讲捡石头有兴趣，我们就一直捡石头，从山下一直捡，有各种不同的石头，有大小，有的这么大，他也把它放在塑胶袋里头往上提。最后小孩子的爷爷哈，也实在看了也兴趣来了，也跟着也帮忙提了，结果这个石头一直捡，捡到了到山上去了。然后这石头是很好玩，但是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我说你把石头排成一列，从山下哈一直到山上最后捡的，到了最后硫磺口这里捡的，你把它排成一列，那你再看到什么东西。小孩子把它排成一列以后，我说你看到什么。小孩子说，啊，那个石头，山下的石头是黄色，褐黄色的，可是越往到山顶上来的时候是越来越白，到最后是越来越白。我说对啊，你终于发现了这个火山口，火山的地方的石头的特质就是这样，这里的火山岩则产生的特质就是这样。他很高兴的，他最后每一样石头都拿来一点。我鼓励他说你带回去收藏一定很好玩，他说不，我要把它拿回去，拿回去呢跟我的老师去做一个报告，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主动性，但是在一个资讯很丰富的社会里头，资讯不断给我们，我们变成被动性。那你怎么样产生使人证变成有主动性去研究那个资讯，反过来变成主动性，这是一个现代人他必须要有的东西。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是今天听了说股票今天又大跌300多点，是不是？然后这是一个资讯造成的，说什么两岸打起来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不清楚啊，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如果是这个兴趣，如果是照我所讲的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资讯所造成的人的恐慌，是不是？那么这个恐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狂跌，可是却人却被动的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动的情况之下，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紧张慌张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新的时代里头碰到了很多资讯的时候，他必须要学会他是一个真正能主动思考而不是投机，他能够去找更多的资讯，成为一个可以判断的知识体才可以。那他当然他也必须对资讯的处理有一个兴趣，有一个主动的兴趣才可以，而兴趣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格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的小孩子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不断是在一个被动的，我们只是灌输他资讯，灌输他一些知识，他很少主动去做研究啊，像这个小刚刚讲的那个小孩子一样，他不能成为一个主动去追寻哪些东西，而且主动愿意去发表某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真正在一个资讯非常复杂丰富的社会里头能够胜任的人，这个人的链觉就会有问题。所以现代人的链觉可能要比20年前、30年前可能会更重要。链的一种觉察，对一种链的警觉性，对一种链的主动的一些判断跟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是教育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上个星期提到这些东西，我把它补充到这里，我要把它反过来再谈。回过来谈这问题，那就是说在我们讲链的这个困扰里头，我们记忆了很多资讯进来，一些信息进来，我们产生了这个困扰。那这个困扰在我们的唯识论里头，我们曾经讲过说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烦恼法。那么烦恼法指的是指什么？是指贪嗔痴慢疑，还有一个是恶见， 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是烦恼法。也就是说，它是导致了我们内心里头很多的困扰、很多困难的原因，就从这里来。那你现在再把我刚刚讲的，我们的资讯非常的泛滥，很多很分歧，人在资讯里头哈、啊、所承受的这些压力啊，然后资讯越多，会挑起我们的贪。你看，越多的资讯，现在你看金刚党就是利用，告诉你说，你看那个人啊，他给你一些资讯，他那一包里头有很多的钱，只要你付出多少，他就会跟你换。结果你就拿真钱去跟他换他的那个金砖，就是这样子换的，换出来的嘛，是不是？那他给丢给你资讯，那你的贪有资讯给你，你的贪就会咬进去。所以在一个资讯很丰富的社会里头，人如果犯了一个心贪的时候，判断会不会正确？不会正确。我过去给各位解释贪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告诉你不要赚钱，也不是告诉你不要工作，不是告诉你不要努力。贪的问题是你给自己设立的一个标底，你对自己所期许的那个标准超过了你应该给自己设定的那个标准，谓之贪。所以小孩子的成绩也是涉及贪的问题，看你怎么判断。人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的要求，对自己的水准，你也会产生贪的问题。有的人觉得我这样已经很够了，有的人说钱越多越好，那这里面有每一个人的水准标准都不太一样。那你要让这个东西哈、啊，要定得刚刚好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贪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给应该有的那个标准都不一样的啊。那你要定得符合你自己的报复标准，就不会产生贪的问题。有的人是无论如何啊，他只要哪里有进修，他一定要去。现在这个进修的资讯很多啊，有进修的机会就要去，能进修就要去。那资讯很多啊，他看完了以后，他没有考虑他自己的小孩，忘了他自己的小孩，他晚上要进修，寒暑假跑到美国去进修，那他忘了他自己的小孩。看起来他是进修，是积极，是精进，可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犯了贪。他在资讯里头刺激了这个贪，使这个贪越来越高，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烦恼法跟现在丰富的资讯，它是相互相影响的。有了贪的时候，那当然你也会犯嗔。资讯越丰富越容易愤怒，你相信吗？你怎么不来赢赢呢？你只要听三位四位候选人哈，他们讲来讲去，你就会在家里自己就会愤怒了。嘿，你还会骂出三字经出来，说那个家伙真混账，你还会骂他。你赢人，但是你还是产生了愤怒，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人家那个打那个叫做什么摔跤，那个摔跤看得好，赢人看看哦，电视机给他砸破，愤怒的把电视机砸破啊。那换来呢又心情很不好，他再跟他讲说，先生该去睡觉了，你要滚，赶紧不要去滚！他很愤怒，你看，这其实他也是提供一些资讯，是不是？今天再看看啊，股票的资讯、世界各方面的资讯，看一看，你心情也在很容易愤怒的状态之下。要注意，他其实这个链你没有觉，你没有注意到说，其实那个链不是你 here and now， 不是你当下的事情，不是你真实的生活的事情，你把你自己跟那些资讯搞在一起。然后自信的起伏变成你内心的起伏，自信里头有一些愤怒的东西，你跟着他愤怒，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这问题就是这样。那痴是代表什么？痴的代表无知嘛，你没有把资讯的东西好好去想清楚、弄清楚，你随便听一点就讲了，这叫做痴嘛。你看啊，在乡，我以前小的年轻的时候在乡下，那距离现在的四十几年的事情了。我记得我国民小学毕业，我很想读初中，可是我要读初中，我父亲他是不希望我读初中，他最希望我去跟他做生意最好。 可是啊，乡下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这么讲，这是几乎影响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他怎么讲？他说：“嘿，台北哦，大学毕业嘛，得拖三年车，车有什么好搭？”我们想，糟糕，这个事情讲下去，这个资讯来了以后哈，我当时只想说，我父亲正好抓了一个最好的东西，就说请门堂享受。可是我父亲觉得他不需要念书的，你好好去做生意，就比念书还好的。可是我当时，我把他制止了，我说你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拖三轮车，大学毕业在拖三轮车的？你看到没有？看到谁？他是？那你有没有确定他真的是大学毕业，或者是在大学里头留级了？然后他再拖三轮车。我这样一问哈，那我们乡下大家在聊天哈，晚上聊都七八个大人哈，那只有也有小孩子。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人就话就讲不下去了。他说：“我只是听说的。”我说：“听说的你就不能这么讲。那大家都这样子的话，那谁愿意去？”去求学问，为什么有大学会那么难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懂得要去读大学？大学为什么要那么难考？我讲完了，第二名，我父亲也没有讲什么。我现在来回想这件事情，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也会得到很多的资讯，黑波罗号了。那个才是最赚钱的啦！那个又是怎么样呢？稍微捕风捉影，有很多东西。我们的念，我们一听了就在脑子里头。我们的念不觉就不行，我们要去觉它，不觉就变成愚痴，不觉就会变成愚痴，稍微人家听了人家讲，说这个，现在在学校里头。黑社会，伸进去学校里头，然后你听了报纸上登了，你以为是，然后你的小孩子回来，有一天他跟人家打架，这个打架的对象很凶，那你现在想了，你以为糟糕，这个是一个黑社会，你就变成了摇摆不定，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你要很清楚的去问清楚，打架是为什么打。有时候打架打一打完了以后就没有事情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打过，打过了以后就没有事情。有事情的是父母亲，父母亲不放心才变成有事情。打过了就没有事情，但有时候也有打过真的有事情的。那你要去判断，资讯来了以后我要去判断清楚，说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位父亲，他的两个小孩子在附近玩，这两个小孩子就被一群小孩子把他围了，然后拿着棍子，每一个人拿着棍子把他围到一个空屋里头去，把他冲揍一顿以后，然后从此他要这两个小孩子，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想一定要去付那个钱，所以压着当天就压着这两个小孩子要去付那个钱。起先我以为是小孩子打架这种事情根本不值得你那么关心的，可是听清楚以后，这个父亲就不是这样想了。这个父亲说，这小孩子是被压去付钱的，而且是人家是拿着棍棒的，这两个小孩子回来以后一直都不安的。所以说，你认识这些小孩子没有？他说，我如果看到我还认得。他说，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曾经看过？他说看过。这个父亲呢，他开始去追，一个商店一个商店，你是到哪一个商店去付钱的？就问那个老板，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一直问，把这个事情从头一直往下延伸，一直去追，追到这是每一个小孩子全部都从警察局里头把他的名字查出来，然后找到这几个小孩子，跟那几个小孩子讲清楚，你们干这种事情，我已经查过你所有的事情啊！今天我要找你，他找到学校去，要学校这你们要对这几个小孩子，你要好好的辅导他，但是我不需要你处罚他，因为这些小孩子都有前科。 我把他今天的事情再把他送到警察局去的话，他势必要上少年法庭。但是我希望学校给他机会。这个父亲是这样做的，把他解决完了以后，那个附近的这个问题也跟着没有了，没有了。这个父亲走到哪一个地方去，有一天走过去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碰到那个父亲，他还会跟他打招呼，还会跟他打招呼，还会问好他。所以事情也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坏。有些小孩子一时走错路了，不要把他想，做坏做好要用智慧去判断，不是用智慧去判断，你就会变成愚痴。愚痴的时候退回来也错，太猛了往前去冲也错。吃这件事情是我们真正能够去表现事情我们自己智慧的地方。慢也是一样，人如果多几个头衔就会变傲慢，你相信不相信？那几个头衔是不是资讯？是资讯啊。这个社会很复杂，你可以多几个头衔，很容易啊。所以你多几个头衔，多几个资讯啊，几百几字啊，你也会变傲慢。慢也是可以从很多来的，而且慢也可以从资讯那里学来的。你看人家别人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台湾的人是全世界最傲慢的人，你知道吗？飞坐飞机也是最傲慢的，抗争也是最傲慢的。我们的罢工的方式其实是不文明的，为什么？我们学会了很傲慢。我们现在大大小小整天都是在抗，都用抗争的方式在解决，以为只有抗争才解决。抗争是什么？就是傲慢嘛。为什么我们不坐在桌子上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呢？那当然有一方是这么讲，因为你没有考虑到我，可是彼此也应该要考虑到彼此对方啊。总之这问题，人的傲慢的问题，其实也是从别人傲慢的那个态度里头学来的。你资讯越多你就越傲慢。那邪见疑也是一样，不安的东西就是资讯焦虑，疑也是从那里来的，疑就是不安嘛。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就是越不安嘛。我有时候会这么想，我最近有一次问我母亲，我说哎，老妈，我以前到台北来了，你怎么都没有担心？她说会啊。我说你担心什么？我只有担心说你也会怕怕了呗。我说、啊、那我如果打电话或者是我写信告诉你，以前都是写信说我很好没有问题，那你就安咯。他说安咯，当然安。为什么？他在乡下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可是我在台北这里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要去收钱收账的时候会遭遇到困难，我们这个买卖的时候会产生冲突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叫做这个土地公跟好兄弟都会来扰乱你的生意的，这些事情他通通都不知道。你只要告诉他的话，那你要让他很不安很简单，只要告诉他说哦好复杂的事情怎么样，他就会烦了。所以资讯这东西是可以使人产生不安的。那你要不安的，现代人最不安的事情是什么？两岸的关系是最不安的嘛。再来是股票里头有什么利空的消息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安了嘛。不做股票的人只要讲说这是升学考试要改变了，他家里有小孩子是学生的，他就开始不安了嘛，是不是？所以只要有一些资讯一放空气出来都会不安，是不是？地震来了，地震过了，有人放一点空气又会产生不安，那都是疑的来源嘛。你了解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一定是跟资讯结合在一起，那跟资讯在一起，你只有能够厘清资讯的时候，那你才能够厘清贪嗔痴慢疑，那能够厘清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厘清资讯，这两个好像是分不开的东西。我想 我们如果现在再来读经，我们读的是感觉到说经里头的注解是很像古代的农业社会的注解，但是你要把它用到你现在这个资讯社会里头来的时候，你会一时感觉到你不晓得怎么办。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经济生活的形态，你每天都要跟钱打交道，那你说你不要钱可以吗？钱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介质，你不可能不要钱。所以有的人跟我讲说我很恬淡，我不需要钱。我说你今天怎么来的？坐车子来的。你有没有用钱买过车票？他说有啊。我说那你钱从哪里来的？当然赚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说你很恬淡呢？你的恬淡的意思是你不会因为钱的问题，你给自己的钱，对，你要赚的钱的水准带得太高，定得高就变成贪，变成有野心，定得你适合你自己，你能力也办得到，你就不会产生这个焦虑，那你就恬淡。这个人他可以赚5万块钱，他赚得轻轻松松，他设计一个什么图他就赚这么多钱，是不是？他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他卖多少钱，他可能一年的收入是几百万，可是他的合理的报复水准是500万，他没有，他如果把报复水准定到1000万的时候，他就会裂隙。他如果把它定成是500万的时候，他生活的还是很自在很好。所以你不能讲说他一急探探的结被冲了，人家他家庭还是很好，他的人生还是很好。你不要以为有钱就变成不好啊，这种观念必须。我们必须要去醒觉，去觉察这些问题才可以的。那我今天呢在谈这个问题呢，这个垂资讯这个问题，接下去要给各位来谈的这个念的醒觉的问题，我要有几点要给各位来再做说明的。人去处理这些资讯变成有用的知识，如果我不能变成有用的知识，那么这些资讯放在我的脑子里头扰乱了我自己的时候，我产生了贪嗔痴慢疑，扰乱了我自己的时候，最严重的事情是它产生了思想的动乱。注意，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产生了思想的动乱。什么叫思想的动乱呢？就是说它整个的思想的逻辑开始坏掉了，被这些东西搞乱了。当我们压力很大，当我们好野心很大，冲突矛盾很大的时候，到最后连我们思考的逻辑都变乱的时候，我们只能这么讲说，这样子的人我们称为叫做思想的动乱。各位，思想的动乱啊，就是精神分裂。你不会精神分裂，我也不会精神分裂，不过我们现在统计上看到不是精神分裂，但是属于理性思考的动乱的人口在增加，它不算精神分裂，但是它是在逻辑思考上产生了一些问题的，这样子的人逐年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台北市的学生，那么他的心理症状的流行率里头啊，那么有关于这个理性的这种啊思考性的一种动乱的啊发生一些变化异常的小孩子是有增加的趋势，而且很奇特的是男生这方面的东西比女生多，可是女生呢在感情上的动乱，也就是情绪的欲足的情感性的动乱的部分比男生要多啊。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这些人只是浮在一个资讯里头生活，他在现实生活里头接不起来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普遍上都有增加的趋势，但是思想的动乱是有的， 而这样子的人是在增加，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现象。第二种是感情的动乱，但是女生比男生的要多啊。这些无论是理性上的一些困扰，或者是感情上的困扰，它的源头都是我们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那就是从贪嗔痴慢疑那边来的。总之讲起来，你要把自己搞得更坏，弄得生活很糟，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的报复水准不断提高，让你的欲望不断的增加，让你的生活不断的复杂，然后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自然就有很多的资讯啊，很多人给你出主意，很多人给你很多不同的点子，那你就会陷入那个困境里头，就这么简单。如果要让你有觉察，那就很清楚去思考它是不是对我有用的。所以在碰到这种恋的一种纷扰的时候，我们常提出三 A 的问题。我们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要去觉察，觉察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这样做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那就是 awareness， 我必须要去觉察这个问题。先觉察，我这样做好吗？我做这个决定是对我有益吗？是应该这么做吗？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逃避问题吗？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给我，我现在到最后我是在宕机的状态吗？你知道，当一个人这些东西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的厌倦，他在逃避问题，我是在逃避问题吗？这是 awareness。 第二个是 answering， 我要去回答，我们要问自己，问自己，那我怎么做比较好？我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头，我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好与不好，你不要给自己悬一个很高的理想。哎，佛陀告诉我们，所有善的东西，我要奋不顾身的去做到底。你去试试看好了，所有善的东西，你奋不顾身的把它做到底，它会变成善吗？你去试试看好了，大概不是这样吧。你应该会想说，我的现实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对的，应该这么做。那我的现实是什么？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必须也是要建立在觉察上才可以，这是练的觉察。我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提出一个正确回答问题 ，answering 这个问题，我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我去行动 ，action， 我去行动。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处理整个练，我这个念头，我现在用这样子来处理的，但是。这是念。我们在谈这个七觉知里头啊，我们这个从一开始给各位谈责法觉啊、精进觉、喜觉、清安觉、舍觉、念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谈定觉这个问题。你念必须去觉察这些念，你脑子里头的记忆体这些东西要把它弄清楚，当然你弄清楚了，你心就定下来了。心里能定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杂恶行里头从头到尾都是在讲禅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弟子问佛陀，我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心能定下来，佛就跟他讲，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常的东西，你啊有着啊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东西在拉着你走，所以你心也跟着不定。因为你跟着它不定，所以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这是佛对弟子讲的。那你要维持你心里面的安定才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学习我们最让自己心能安定这件事情，那就是从最根本的，我们从啊静态的安定去练习，到最后我能在动态中保持安定。 静态的安定是我从打坐开始去练习，那打坐能够定，慢慢的再迁移到我在一个生活的浮动当中，我能够保持我内心里头的定。那在静态里头保持定，你要能够觉察，你才能定；你在动态里头你能定，也要觉察才能够产生定。所以这里面所谈的定觉，其实它呢，觉也同时是在定里头，定同时也是在觉里头，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嘞。你看啊，我们讲说这个人的这个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坐着，你如果要睡觉，是一个你最安静的时候。为什么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安定不下来？那是因为我脑子里头还有很多的念不断的浮现出来，我过去所经验的东西、记忆的东西，那些东西都变成你脑子里头装着一批资讯，它不断的出来。可是只要它一出来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会去抓这个念头，然后你就躺在那个地方，就演着没有完，就演着没有完。所以很多睡不着觉的人都是心很复杂，都是念头一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让它纵容它一直下去。可是我们要去觉察，在打坐或者是睡眠的时候，它第一件事情它就是告诉你说，当你的念头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你要觉察，你不要被这个念头拖得走。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而已。可是这件事情太难办得到了，所以佛陀他就告诉我们，你可以从你的呼吸里头，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里头。你只要把你的注意一直注意在你的呼吸里头，在呼吸之间，这里面你就可以安定下来。后来有人说这样办不到，就又创造了另一种方法，你去数息好了，所以你就去数息。所以数，那有人讲说你数羊，他说我有啊，我数到300多头、3000多头哈，最后我还是睡不着觉啊。数羊是没有用的，要数息才有用。数息的方法是你必须一呼一吸里头数一，一呼一吸里头你数二，那你数到10的时候，然后很清楚的又回来回首数19 8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9 10，这样数的。如果你数到了30几了，有的时候数到80几了。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打坐的功夫非常好，好得不得了，高中的时候。可是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晚上打坐，有时候会数到，哎，怎么数到80几来了？那80几想到哪里去呢？想到女朋友那里去啦，想到考试那里去啦，或者是想到这个有什么不安的事情那里去啦，讲到未来怎么找工作的事情上面去啦，你就会被别的念头偷偷走，那个都是你内在的资讯装在那个地方，它出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数息一定要数的超过了赶快拉回来，所以数到10的时候就赶快再拉回来，回过头来往回算，然后又往上，你算到最后你的心就真的会定下来。这个时候你会产生觉，你回去你试试看啊。我们在给班上这个同学做这样子的训练的时候，你开始起先做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慢慢的数，数一数一个数的，你会比较安静下来。安下来之后，你就改成水，就是你只注意你的呼吸，吸气进来气出去。你要睡觉也是一样，那坐着也是，要打坐一样，睡觉你要睡觉之前也是可以数息。你先数息，数到专注下来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挂在 你的呼吸上，就在进与出之间。如果你打坐，那是很明显的啊。我们每一个跟我打坐的这些老师，我们在教他打坐的时候，我说他打呼吸熟悉，熟悉的一段时间，我说啊，你现在注意随喜，他们就改变成随喜，因为有我在旁边带，他就进入随喜。到进入随喜了，然后到最后你可以把它放下来，